自从张作霖来了之后，二兰子是春期大象，跃跃欲试。每当见着张作霖，他以开玩笑为题，百般挑逗。有时候把张作霖找到内宅，就叫张作霖呢陪他谈话。张作霖呢，看着于六爷的面上，不能不来，也不敢得罪他。在谈话之间，这二兰子一笑，就问张作霖，我说你知道的事儿这么多，你会讲古不？哎呀，讲古我不会，我没少听书，我们家乡二道沟啊那一带说书的人不少，我听人家讲过，那你给我讲讲，我可爱听古了。张作霖没办法，头上一句脚上一句也给他讲讲。不知这二兰子是真爱听还是假爱听，问长问短没完没了，有时候一拖也就好几个小时，把张作霖磨的是皮儿不疼瓤疼。那张作霖可不傻，二十来岁的人了，张作霖就绞脚了。哎呀，这二兰子是个风骚的女人，眉目传情啊，没安好心，这可不行。这要叫于六爷发现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对我人格有染。再者一说，于六爷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这么拉吧我，我要迈错了一点步，心里稍微歪一点，我不是个人了，我枉赔人皮。但是呢，又不能得罪这位夫人，哎，我就圆滑着点，能躲就躲，能闪就闪。那张作霖也会来事儿，但是长了，二兰子看出来了，张作霖对自己有意回避，找出种种借口不跟自己接近。为这事二兰子也没短了生气，没短了掉眼泪。单说这天就入了冬了，天比较冷，于六把张作霖找来了，老干了，从明天开始先关门，跟我到营口去一趟。哦，六爷，上营口有事？嗯，我有几波买卖要成交，不过呢，我怕我计划的不周全，我知道你聪明，你帮着我随时随地参谋参谋，等把买卖定下来，你再回来开张营业。哎，六爷，咱什么时候走？明天。书说简短，第二天张作霖跟着于六上了营口了，没费劲，啪啪啪把几组买卖定下来了。于六这么一算计，这个买卖成交之后一脱手，往少说得挣1000两银子，那得归功张作霖呢。于六是非常高兴，但是从关内来的几个买卖人大财主一半时不能离开营口，于六呢还得在这招待，什么听戏呀、打麻将、下饭馆子，就没张作霖的事儿了。于六说这么办吧，老大子，你算立了大功一件，这事儿也定下来了，你呢就先回去，我过个3天5天的我也回去，你回家告诉家里人，叫家里放心，特别告诉二兰子啊，让他不必挂念，最晚也就是5-6天我就能到家。哎，张作霖就这样从营口又回到高坎，到了家之后先得见二兰子，不愿意见也不行啊。见面之后，他把于六爷交代的话讲说一遍。二兰子一听是什么？啊，于六几天内不能回来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他借着询问于六为名，把张作霖留家了，问个没完没散。张作 林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六遍了，他也没听清楚，这就掌了灯了。二郎子非请张作霖吃饭，张作霖婉言谢绝，怎么也走不了。最后二郎子不乐意了，把脸往下一沉，我说老疙瘩，你是不是有点瞧不起我呀？你认为我出身不正道，不配做本家的女主人，是不是？
哎，夫人，吓死我，我也不敢，我的确没有这种想法，
不对吧？我看你跟我说话，总是貌合神离，人在这儿，心在外边呢。我请你吃饭，你都不赏这个脸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还不是瞧不起我吗？要不就是街上你有了心上人了吧，你着急离开我去会你们相好的。张作霖脸一红，夫人您真能开玩笑，我正事儿都顾不过来，哪有那份闲心呢？要没有的话，今儿个吃也得吃，不吃也得吃，不然你就是瞧不起我。啪啪啪几句话把张作霖给刚住了。作霖心里明不愿意，也没办法，吃吧。好吧，这顿饭吃八九十也没吃完呢。这二篮子拿着酒盖脸把椅子往张作霖身边拉，动手动脚，动不动咯咯咯就笑一阵。张作霖低着头是一句话也不说呀。二篮子往两边一使眼色，丫鬟婆子都下去了，这屋里就剩他们俩人。二篮子把门窗关闭了，一伸手把张作霖的手给抓住了。张作霖吓得赶紧站起来，一甩腕子，夫人你怎么了？
我老疙瘩作霖呐，你甭跟我演戏了，你一点都不傻，难道你就不懂得我的一片心吗？
今天没外人，那老糟头子又没在家，我好好的向你倾诉肺腑。我是个苦孩子，我的命不好，14岁就被我舅舅卖到营口的窑子里头，老鸨子对我非打即骂呀，没办法，靠着卖身谋生。后来遇上于六了，于六见我有几分姿色，不惜巨金给我赎身，就把我买到他们家来了。你想一想，于六年近花甲，是个老糟头子，我刚到20岁，正在青春妙龄，我这一辈子能甘心得了吗？老夫少气，每当我想起这件事，心似油喷。有道是，家人爱才子啊，咱们两个人年貌相当。另外，我觉着我一见着你，我这心里就非常非常的那么舒服，非常非常的那么高兴，这也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呐。怎么老天爷睁眼，于六就把你找到我们家来了呢？这是老天爷给拉的红线儿啊！我作霖呐，咱们俩有缘分，干脆咱就交个好朋友得了，今后你常来常往，我肯定亏待不了你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手头也挺丰富，我愿意把家底收拾收拾，跟着你逃之夭夭。咱们找一个地方买房子置地，做一对夫妻，白头偕老，何乐而不为呀？我作霖呐，你愿意不愿意？
哎呦！张作霖这脑子嗡了一声，觉得天旋地转，无地自容。怕什么来生？
张作霖想这怎么办？哎，有主意了。夫人，夫人，您喝多了吧？酒能乱性。您是个开朗人，愿意开玩笑。你看，您说这些干什么？我快招呼人，安排睡觉吧。天也不早了，我也得回去了。
呆子，
我老高的，你还跟我装糊涂？你还跟我演戏呀、啊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你走不了了，你陪着我在这儿。感情这个人要不要脸了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他一头扑到张作霖怀里头，说什么也把他抖了不下去了。张作霖一想，老于家户大人多呀，这叫外人看见，说不清道不明啊。最后张作霖把他狠狠往外一推，转身就走。临走前说了句话：“夫人，要自尊自贵。”啪，开门就走了。哎呦，二篮子气得脸都白了，一头扎在床上，呜呜就哭开了。他没想到张作霖这人还挺正，满以为张作霖得无条件顺从，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可万没有想到这老疙瘩还一本正。你说这人丢的，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。这张作霖对外头一讲究，我成什么人了？哎呦，千不该万不该，我是悔不该哟！啪啪啪，他自己撤自己的嘴巴。最后这二男的一琢磨，不，绝不能善罢甘休。张作霖，我就不相信你是铁石心肠。对不住，这回啊，他是因为胆小，他假装跟我装一本正。我呀，再来个三回两回的，我不怕你不听我的，我算贴在你身上没完了，不达到目的是绝不罢休。你看这二兰子还真铁了心了。再说张作霖，不知道怎么回的自己的屋啊，等进屋往那一坐，张作霖是把抓柔肠啊。倒了霉了，怎么遇上这么个馋魔头啊？这外人听见没听见？这样传到于六爷耳朵里头，我是个人，我是个鬼。再者说，遇上这么个女鬼缠身，将来我非栽跟他不可呀。我呀，走人吧，趁早离开这是非之地。把东西收拾好了，张作霖头脑冷静地想了想，不妥当。过两天于六爷从营口回来一看，人没了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再者一说，于六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不是人家从宝局子把我救出来，我就叫人家废了，我哪有今天？于六爷不拉吧我，我也没有现在。我来个不辞而别，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能这么办事儿。但是二兰子这个事儿，我还要巧妙的对待。哎，等有了机会，我再离开也不晚。人有脸，树有皮。我相信通过这一回，二兰子被我拒绝，他碰了南墙了，也可能就改变了。就这样，张作霖没走。那位说，你把张作霖说的赶上武松了，哎呀，一点色都不好，他是个好人呗。您可别这么想，张作霖现在是这样，将来变得什么程度，那是将来的事情。人这一生都有变化呀。 作霖呢，此时此刻的确是这么想的，的确是这么做的。人嘛，在大面上你得过得去。要说张作霖心里的一点都不动心，什么想法都没有，那不可能。不过一个人保持冷静，有理智，不管心怎么想，不走这错步，那就算好样的。闲言少叙，过了几天，于六爷回来了，他根本不知道家里发生的这个事儿。回来之后，照样把张作霖请到内宅吃饭，二男子也陪着，跟没发生这事儿似的。后来张作霖呢，找了几次借口，打算不干了。于六爷把脸往下一沉，老张的，为什么？怎么你觉着我对待你没点不够意思吗？还是谁把你得罪了？
不，
六爷，一点都没有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我忽然想家，我就挂念我母亲，我打算把活辞了，回家陪伴我老娘。
哎，
老大的，你别找借口了，说什么我不能放你走，我离开你玩不转呢、啊、你真可瞅我的哈哈笑吗？如果你想你娘没关系，明儿给我派人套车把你娘接来，就在高坎落户了，这行了吧？一番话把张作霖说的没词儿了。
好，
六爷，我听您的，他走不了了。其实张作霖要真走了还真没事儿呢，这个人就怕脚蹬两只船，瞻前顾后，一有这顾虑陷到坑里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快过年了。这于六那是大财主，每年到了年根底下那太忙了，催债，上私贷收钱，买卖家还要查账，一天呢在家里待不了一会儿，晃长三天两头的就不回家。二篮子一看机会来了，这一天于六告诉他，我呀还得上营口，事情办得顺当呢，三五天我就回来，如果事情办得不顺当，也许就到年根儿啊我才能回来呢，反正耽误不了过年啊，家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作霖了，你们好生维持，不要挂念。于六走了，二篮子一听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呀，白天就到暗打主意，怎么对付这个张作霖，怎么叫他就范。最后他把主意想好了，心说张作霖你要再驳我的面子，嘿嘿，我就叫你有好瞧的。他把丫鬟婆子找来了，告诉他们年根靠近了，你们家都有事啊，都回家去吧，今天提前放假。要老爷回来要问有我呢，他把人全打发走了，内宅空荡荡，就是他自己。他下了厨房做了十几道好菜，然后去找张作霖。张作霖本不想来，怕他缠磨头，但是二篮子还一本正，老张子，老爷临走的时候交代的清楚，家里有笔账需要拢一拢，让你帮个忙，回来他还要过目，这事耽误不得，你到我屋里去一趟。哎，张作霖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万一六爷是这么交代的，我不伸手，六爷回来一问我，我怎么说呀？硬着头皮上宝关门，从这后门到了于六家里头，深宅大院，等到了后院了，进了二篮子的屋，
夫人在屋呢啊，进来吧。
张作霖挑帘进来了，你看外边数九龙冬，滴水成冰啊，这屋里边是暖气扑脸儿，
家里头有钱还能叫他冻着呢。
两个大炭火盆烧得通红啊，
穿厚衣服穿不住。张作霖一看圆桌面摆了一桌丰盛的酒菜，两把椅子。夫人，您请客
啊，
请客。
客人还没来吗？
怎么没来啊？不就是你吗？
夫人，我可担待不起，我算什么客人？
老嘎子，今天没外人，我请你喝两盅，吃饱了喝足了呢，你帮着我结账。
哎呦，这账啊跟乱麻似的，要糊涂的脑袋呀他理不清楚，有你帮忙呢我就放心了。
哎，来坐坐吃吧。
夫人，我不饿。
什么不饿呀？什么时候了还不吃饭呢？
哎，
我告诉你啊，这可是六爷交代的，你自己琢磨着办。你要不管我也不反对，我也不勉强。
张作霖没办法了，这才坐下。这二篮子到外边看看，四外无人，把门他全关上了，把帘也撂下来，回到屋里头了。
老嘎子，前者发生那不愉快的事儿呢，我也很后悔，今儿个请你吃这顿饭呢也算是赔礼。
夫人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都忘了，从我脑子里头我根本没想到有什么事儿。
呵，你真会说话啊，除非你神经分裂你才能忘，要健全的人还有个忘吗？那种事儿人的一生才能有几次了。
我说老嘎子，真的也罢假的也罢，你忘了也罢记着也好，这杯酒你喝了，那件事呢就算掀过去了。
谢夫人。
张作霖把酒喝了，
其实张作霖不会喝酒，这杯酒喝完了烧心呐。
吃了口菜，夫人，我吃饱了，咱们开始干活吧。
嗯，你吃饱了，我还没吃饱呢。
磨蹭来磨蹭去，这天就挺晚了。二篮子等吃完了，把残席撤下，把桌子收拾干净。张作霖等着算账，再看二郎子一转身是如此，这般如此。